朋友弟兄姐妹们平安，无论怎么样，我们都有儿女。假如你没有儿女，你的兄弟姐妹也有儿女。假如你兄弟姐妹没有儿女，你的亲戚朋友也有儿女。那我们对于儿女的盼望是什么呢？我们害怕他们将来长大以后不会被 Amazon 来接纳他们，我们害怕他们长大以后不被 Google 来接纳他们，我们害怕社会的很多很多的阶层没有办法接纳我们的孩子，所以我们很努力的在孩子的身上投资投资，让他们受很好的教育，让他们受很好的训练，期望有一天他们 Amazon 在 Columbus 建厂的时候，他们第一个可以进去的，或者是 Google 在这里建厂的时候，他们是第一个被欢迎的。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是否有这样一颗心说，我们的孩子将来会被上帝悦纳，在天国里面成为人才？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盼望？到底上帝拯救以色列人是做什么呢？只是让他们去迦南地过一个更幸福的生活吗？假如我们好好读第十二章，我们就发现上帝拯救以色列人是为了建造一个国度，建造一个以色列国。那么要建立一个以色列国，他需要一群的军队，所以圣经说当他们出去的时候呢，是耶和华的军队出了埃及啊，等下我们继续来思考这件事情。可见上帝拯救我们，拯救人类，选召人类是有一个期望，一个目标，就是让他们成为天国的人才，他们要被上帝使用来建立教会，来建立天国。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天国人才。春节的时候呢，就是我们要纪念上帝救恩，或者是纪念上帝救赎的日子。我们记得我们上一次读出埃及记十二章第一节那里，就告诉我们说，神定了犹太人的正月初一、正月新年春节是什么时候？是上帝给他们定的。当以色列人还没有出埃及之前呢，他们跟着埃及人或者跟着迦南人过他们的正月初一，叫做新年。但是当上帝要拯救他们出埃及的时候，就把他们的农历年改变了，不只是改变他们的日期，也改变他们在这个日期中是怎么样去纪念，怎么样去过这个正月，这个正月的一年一守之月是怎么样过的。上帝告诉他们怎么过，好让他们能够明白，去纪念上帝的全能、上帝的慈爱，还有他的计划，还有他的救赎。我们教会上个礼拜、这个礼拜都很多团契庆祝春节，所以呢有吃有喝的，同时呢也有很多表演、很多节目，许许多多节目呢就把福音的信息呈现出来，很多节目告诉人上帝的全能和救恩，有爱加贝的，有CEF， 还有佳美，都在教会里面举行，还有我们的长青妇女团契。我们的佳节庆典里面的节目呢，有很多是呈现救恩，让人家记得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是怎么样成为基督徒的，是上帝的救赎，就趁这个春节的时候呢，来纪念神的救恩。这是上帝给犹太民族在犹太历里面定为逾越节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。我们读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十八节就可以看见，神定 正月，这一个月呢是为年之首，然后他吩咐所有的以色列人要遵守，然后吩咐每一个家要遵守，同时吩咐每一家里面的每一个人都要遵守。所以整个会众，整个会众组织的家庭，还有组织成家庭的每一个成员，都要经历救恩，要纪念救恩，要不然春节只是吃喝玩乐，有什么更长远的意义呢？所以上帝是很有智慧的上帝，上帝能够看得远，知道说他的子民必须要成为天国的人才，因为拯救他们呢，乃是要让他们建立天国，而不是在地上建立美国啊、中国啊、马来西亚啊、新加坡啊，把它建立得很好。不是，他们要成为建立天国的人才。所以上帝呢，给他们的纪念春节的内容是什么呢？告诉他们说，你们要脱离430年奴役的身份，还有生活。他们在埃及一共430年，过着一个很辛苦、被奴役的生活。那么你要纪念这一天，脱离罪、脱离苦难的捆绑。所以春节对我们基督徒来讲，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思维。这个思维是什么呢？不是庆祝发财，红包拿来很多了，很多了。中国，你上网的话，我这种祝福语太多了啊！来来去去呢，都没有说你是罪人，需要上帝拯救，不然的话，你在地上拿那么多钱有什么用？没有。但是基督徒呢，也没有发明，基督徒很少发明说，在春节的时候。要讲一些说感谢上帝拯救我们，若是没有上帝的救恩，我们在永恒中是没有盼望的。所以呢，上帝给他们的内容是免了你长子的死亡，长子是他们的代表，家庭的代表，他们未来的盼望，他们的荣耀。长子死了，就是他们的家庭的未来等等呢，都绝了。上帝知道埃及人都是罪恶 很重的罪人，他们没有光明的前途，上帝终止了他们长子的生命。但是上帝要造就以色列人的长子的生命，让他们能够建立未来美好的以色列国。做什么呢？去造就整个世界。以色列国，假如我们读圣经的话，他们是要成为全世界世人的福气祝福。只是以色列人虽然被选召，但是不明白，也没有去遵循上帝的道，跟我们基督徒也是差不多的。所以呢，上帝要拯救以色列人，是不需要杀埃及人的长子啊。上帝是不是有局限呢？上帝的局限就是说，他非得这样做以色列人才能够得救吗？不是的，上帝根本不必以色列人做什么，也都能够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。那为什么要让以色列人做这个做那个呢？做一些莫名其妙让他们永远记得的事。什么叫做莫名其妙记得的事呢？在家里面宰羊烤羊，这是对当时的民族来说是很莫名其妙的事。当然在我们今天现代家里面烤羊宰羊不会太难，对吗？会很难吗？我们 BBQ 还是在后院去，对不对？但是在我们现代人宰羊烤羊已经不是那么方便。你说他们呢？他们的地板几乎都是泥土的，甚至是木头摆的，怎么宰羊，怎么烤羊，这是莫名其妙的事情，让他们做，永远记得上帝要让他们经历救恩，这是上帝的作为。 上帝不必说你们要这样做我才能够救你，不必的。上帝要救他们就救他们，对不对？所以上帝没有受局限，上帝要他们做乃是要让他们去经验，去了解，去记得，而且世世代代的传讲下去。你跟我得救的经验有很多很多是莫名其妙的，这需要在春节的时候告诉我们的子子孙孙，给了他红包以后呢，哎，你坐下来，我告诉你一件事。吃完什么什么年夜饭啊，是吗？叫做年夜饭。吃完年夜饭以后呢，不是看春晚，乃是做什么？讲救恩呐、啊。年夜饭看完以后，看什么？看春晚，看多久啊？4个小时啊！哇，天哪！看到小孩子都累都睡了，你哪里还有机会跟他们讲救恩呢？上帝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基督徒犹太人要过年，要怎么过？吃无酵饼，那个饼吃下去是很硬的，是一个莫名其妙的行为，还要赶快吃。我们又不是要上飞机，又不是要赶火车，为什么要赶快吃呢？意思说你要赶紧吃，你能够吃多快就吃多快，莫名其妙，是不是啊？还有呢，还要把血涂在门龛上，那岂不是不卫生吗？岂不是很恶心吗？岂不是这个那个吗？莫名其妙，叫人难忘。所以将来他们的子孙问起来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人会忘记的，因为这个事情莫名其妙，一定会记得的，对不对？你不会记得是因为没有做，你记得你一定做，因为你做了很多上帝要你做却是不是平常的事情，你会记得的。所以子子孙孙世世代代都传下去说，上帝救我们脱离埃及。还有呢，那天呢是不准出房子的，不可以出房子。所以吃的东西呢，吃不完要烧掉，吃的东西呢不能用水煮，一定要烧掉。一家吃太多要跟邻居先分好，所以他们宰羊之前的4天10天就要准备好了。因此呢，上帝要让以色列人得到一个概念，你们不是普通人，你们是被救赎出来做什么呢？建立将来强盛的以色列国。同时要知道怎么样建立以色列国，以至于成为世界的赐福。上帝把文化的佳节呢引进了对他的信仰，然后在这个信仰中呢把救恩特别突出来，特别突出来。上帝最高最大的赐福是什么啊？救恩。所以我们有一首歌，什么信靠耶稣是最什么最美丽的祝福，对不对？上帝把救恩吐出来，而不是把家常家什么家财万贯子孙满堂富如什么东海然后胖如西海，这些都没有讲这些，而是什么呢？一定要救恩，把救恩吐出来，让人家深深知道你跟我跟世人的分别就是因为上帝的拯救。这是很特别很特别，对我们基督徒是一个很特别的提醒。所以我们的子孙总有一天新年过节来家里团聚的时候，最少听过一遍爸爸是怎么样成为基督徒的，婆婆是怎么成为基督徒的，妈妈是怎么成为基督徒的，基督徒是怎么一回事。所以我们的子子孙孙，总而言之，一年最少有一次听到救恩福音的信息。假如连这一次都没有， 那你想想看，我们的孩子不上教会，大学以后60%的青少年曾经在教会里都不上了，结婚以后80%的也不上教会了，对教会也不感兴趣了。我们把教育都完全看到是学校的，看到是教会的，从来没有看成是我们家庭必须有的教育。因为上帝很明显地告诉以色列人，各家家里面的个人，民族里面的各家，而不是把这个 教育的制度交给祭司、交给摩西，不是的，家里面有人必须要负责教导他们的子弟。所以春节的庆祝内容呢，要使子孙认识神，纪念神的救恩，纪念神独义还有他的全能。12章第24节，这个例你们要守着，作为你们和你们子子孙孙永远的定例，日后你们到了耶和华所按作所应许赐给你们的内地，就要守这里。所以上帝所讲的救赎纪念救恩呢，是不分时间也不分地点。你若是搬到月亮有一天因为地球不好住的时候，你就搬到火星月亮去住，还是一样的，你要纪念耶和华的救恩。所以你搬到南极北极，搬到地球下面300-500米的地库里面，一样的，你要纪念耶和华的救恩。因为地面污染，核子弹飞来飞去，所以呢，政府早就为我们预备了地底下500米的藏居之处。你们不知道，没关系的，不知道比较好，晚上睡觉比较安心一点。春节是纪念神的救恩。26节说，你们的儿女问你们说，行这礼是什么意思？那你就要说了，你就要说了。所以在我们家里面，若是家里面有一些事情啊，你做了，让你的儿女能够问为什么，你有机会把救恩基督教传达出去的那个为什么是最好的。比如说圣经，比如说十字架，比如说教会里面一些信物等等，我们若是能够在家里面放着做着一些事情，让我们的子子孙孙问 why， 为什么你要读圣经呢？为什么吃饭不赶快吃呢？要读圣经呢？为什么你要拿着十字架来祷告呢？ why， 你做一些事情让你的子子孙孙好奇来问，然后你就可以跟他说，上帝救了我们各家，那么我们要向他敬拜。春节的内容要使子孙认识神，神要建立以色列国。到了半夜呢，耶和华把埃及所有的长子，还有法老的长子，就是王帝的长子，都杀了。可见这个国度，这个埃及王国就要灭了，因为法老被敬拜为神也被灭，他的儿子是未来的王帝也被灭了，所以这个国将要灭了。唯一的国家将要建立起来就是以色列国。你看看法老说了一句话，第31节，夜间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，起来，连你们带以色列人从我民中出去，依你们所说去侍奉耶和华。法老他的孩子死了，整个埃及都哀号，他发现他不再是王帝， 他不是控制宇宙万有的神，他不是。他告诉以色列人说，你们真的要去侍奉你们的神，原因很简单，原因非常简单。我们今天全埃及的人哀号是谁在执的，是谁的作为呢？就是你们称为耶和华的那位上帝的作为。所以你们出去把牛羊全部拿走，按照你们所说的做什么？侍奉耶和华。今天你跟我成为基督徒，我们为什么成为基督徒呢？有一个牧师的太太讲故事，当然这个太太不是我太太。他们这一对夫妻结婚之前呢，还没有信耶稣，结婚以后信主了，丈夫受感动，奉献念神学，做了牧师。在念神学过程里面，他太太一直在问，他说：“我们信耶稣以后是做什么呢？”这个神学生对圣经也不太熟悉，他说：“上天堂啊。”哦，上天堂 ，OK。所以信耶稣呢，是为了做什么？上天堂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每一次问就说上天堂，大家都很高兴来教会，因为教会好像天堂的门一样，是吗？好像天堂的那个 immigration 啊 ，CHOP TSA 经过可以了啊。教会好像是 immigration TSA 来 CHOP， 将来上天堂，特别是牧师跟你解决后事的时候，你就上天堂了。这个是一个很不信主的人的很多很多世俗宗教的概念。所以呢，这个神学生就告诉他的太太如此。当他毕业以后做了牧师呢，就非常非常的忙了。就像我们中国有一个故事，什么三入什么啊，三过家门不入，那个是什么鱼啊？大鱼啊，大鱼啊。为什么？太忙了嘛。那牧师也是这么忙，忙到他的太太已经是火了，非常火。你只是回来吃个饭啊，然后接个电话又走了。太太问牧师说：“你为什么要这样忙？你不是说信耶稣就已经可以上天堂了吗？”那请问我们会不会上天堂呢？牧师说：“可以啊，我们就感谢主啊，神拯救我们，我们就会上天堂了。”他说：“既然我们都已经可以上天堂了，你那么花时间去教会做这个做那个，有什么特别啊？有什么特别？”牧师说：“没有特别，一样上天堂。”那当然师母就很生气了，既然那么忙跟不忙都上天堂，你为什么要忙呢？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？所以今天若是所有的基督徒都以为说他信主只是为了上天堂，那么你跟我就没有盼望，你跟我永远都是坐在那边等着上天堂。但是若是你跟我知道，原来我们不是上天堂，而是建立天国，而我们将来要在天国里面还有事情要做。我现在是讲旧约，若是新约更清楚，将来你都会有什么啊？冠冕。冠冕不是选美哦，冠冕是给一个官的权位，官的权力做什么？办事啊。所以将来在天国，你跟我都要办事。不过若是我们没有好好预备自己去侍奉神的话，我们怎么能够上天堂，在天国里面侍奉神呢？所以神拯救以色列人是做什么呢？为了建立以色列国。十七节这样说的：你们要守无酵节，因为我正当这日把你们的军队 从埃及领出来。然后四十一节说，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，耶和华的军队从埃及出来。然后五十一节说，正当那日，耶和华将以色列人按作他们的军队从埃及领出来。为什么用军队来形容他们呢？其实这一般百姓啊，很多是老弱妇女是吗？很多都是这样子。为什么他们是军队？上帝要训练他们，上帝要造就他们，让他们成为建国的一般人才，才是军队。请问我们美国的军队是强壮的呢，还是病榻榻？是吧？中文是不是叫病榻榻？病殃殃啊，病殃殃。OK， 我们的军队是不是病殃殃的呢？不是。然后你看，以色列人是在那边吃得胖胖的吗？不是。他们很馋啊，他们没有肉吃啊，他们一吃到烟吞啊，就很想继续吃肉。他们是瘦巴巴的，病殃殃的，但是圣经形容他们是军队，因为上帝已经早就要训练他们，让他们可以建立以色列国。我们也是如此啊，当你跟我得救的时候，你跟我的灵性，我们的灵命是像婴孩一样，我们经不起试探，我们受不起苦难，我们没有办法刻苦耐劳在教会里面，在神的国度里面做事。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事，当这个事很容易很方便很光荣的时候，但是当这件事情转换场景转换人物很辛苦很没有前途的时候，我们就放弃了。我们没有那种刻苦耐劳，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是天国的军队。在上帝还没有讲这三句话之前呢，上帝早就预言了。预言什么呢？出埃及记6:26，耶和华说，将以色列人按作他们的军队领出来，已经很清楚地告诉亚伦和摩西，他们看起来是病殃殃的，瘦逼巴的，还有呢，哭什么哭什么，很中文不够，对不起，很孤孤啊，你们知道我要讲什么、啊、就是很又哭又黑的那种。7:4，将我的军队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。军队还没有出去之前，耶和华早就告诉摩西告诉亚伦。摩西和亚伦会很莫名其妙的，我作为一个摩西领他们出埃及、领他们、跟他们在埃及生活，我早知道这些人呢是很自私的，这些人呢是彼此都打架的、以色列人杀以色列人只为了一些小利益，这些人怎么可能是军队呢？上帝要训练他们，所以这些人到了迦南地以后，上帝渐渐帮助他们建立起了以色列国。我们来看一些圣经啊，希伯来书2:3，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，怎能陶醉呢？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，后来是听见人给我们证实了。神又按自己的旨意，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，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。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家，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， 人算什么，你竟顾念他？世人算什么，你竟眷顾他？你叫他们暂时比天使小一点，赐他们荣耀尊贵为冠冕，并将你手所造的派他们管理。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，有一个将来的世界，而这个将来的世界谁去管呢？不是天使去管，是谁去管？是那些有荣耀尊贵冠冕的人去管。而这些人是谁呢？这些人就是被耶和华拯救以后，在他的人生里面是被造就成为天国人才的那些人。他们在地上做法官、做律师、做医生、工程师等等没问题，但是他们的属灵生命、他们灵性的智慧成长，可以成为将来那属灵世界的人才去做管理。我说这个呢，乃是要鼓励大家说，我们对我们的儿女有什么盼望？若是我们没有盼望，我们就没有动力。我们对我们的儿女，我们盼望他成为，我们盼望他成为世界上的人才。哦，我太太告诉我时间到了，对。我们盼望他成为金融界的人才、医学界的人才，我们就会很努力把他抚育成为金融界的人才。即使再苦，我们也会很努力；即使再没有钱，我们也会很努力。那假如我们也真的盼望我们的子女成为天国的人才，你跟我也一样会很努力去培育他们，让他们成为天国的人才。怎么培育他们呢？就牧养他们。怎么样牧养他们呢？圣经很清楚地说，要遵守遵行耶和华的命令、律例和规条。所以一，要多知道明白圣经；二，要多多去执行，好让他们的生命灵性信心能够得到成长，成为神可以使用的天国人才。人算什么呢？人身体里面有这些金属，但是这些金属很少很少，一点都没有什么价值，一点都没有什么价值。但是人里面的灵魂，还有将来要建立天国，那才是最宝贵的事情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儿童月不是只是让我们看看儿童节目，儿童节目是很好看的，特别是今天 YouTube 上面儿童节目是非常的精彩。不是的，是让我们知道我们要造就别人的子女成为天国人才，盼望他们真的在教会里面成为有用的人，让他们在教会里面能够服侍。无论让他们学什么，要让他们有一个目标，你学这个东西将来能为教会界、为基督教、为福音做什么？你无论让他学什么，要想一想能够为教会、为基督教做什么。不要学一些不能为教会做事、不能为基督教做事的东西，花很多的时间、花很多的金钱，最后他学成了可能是反基督教的，那就很痛苦、很痛苦了啊！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对子女有一个盼望。我们一同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你让我们看见